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晚上八点，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邓慧文时间。
大家好，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98.1， 欢迎收听每周二晚上八点播出的邓慧文时间。那刚刚自己听自己的片头，原来是要照顾身心灵哈，所以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这个身体的话题。其实这个也是跟精神跟心理很有关的。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你在保养身体的时候会注重哪些地方哦？例如说，大家可能会想到心肺功能啦，然后想到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啦，哈，然后骨骼肌肉也是很多人运动会去想到要保养的。那么近年也有很多人提倡这个精神的保养啊，例如脑的保养、脑力啦、睡眠啦。可是我真的觉得做节目做这么久，好像没有跟大家谈过一个部分，叫做听力啊。那么最近看了一本很专业的书啊，《听力保健室》，提到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我们对听觉、听力一些比较疏忽的知识、一些观念，所以今天就为大家请到了作者之一的听力师曾雪静听力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你可能会忽略，但是影响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环节。好的，雪静你好。
曾医师你好，各位听众晚安。
是的，雪静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哦，就是听力这个事情感觉非常的专业哦。那它变成这样一本书之后，我还真的发现说坊间你要找到一个比较通俗哦，但是又巨细靡遗的介绍听力的书还不多是不是？所以当初会想要写这些书，是因为当初有这个例如说卫教的需求吗？还是说你们两位是特别有什么理想，觉得有看到什么样临床的案例，觉得大家太疏忽了吗？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听力的专业啊，是在就是98年立法通过。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做了听力检查，到医院做了听力检查，其实很多的听力问题我们被诊断了之后呢，可是却没有被好好的处置。那当听力问题在日常生活之中，它就会产生蛮多的障碍，例如说沟通不良啊电视开得很大声啊，影响到家人啊邻居的这个亲近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遇到这些使用者以及他的家人上面的一些分享，那就觉得很想要把这样子的听觉的重要性去把它透过这个书去分享出来，这样子。
是，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好吗？就是说常见的听损，就是听力损失嘛哈，有哪些类型哈？在书上我们先让大家感觉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因为以为说听力损失好像就是老化或者什么，可是其实有很多的疾病跟生理状况都跟这个有关。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提出来的四大类听力损失的类型？
好，那我首先先讲说明一下我们的这个听觉的这个器官有包含哪些哈。其实我们的听觉不包含只有我们看到的耳朵，我们的听觉是正常会是从外耳接收了声音之后，透过中耳，再透过内耳，再到神经，最后到我们的大脑，我们去对声音做了分析，做了理解。所以我们整个路径是包含外耳、中耳、内耳，还有神经、大脑。那一般我们听损的类型呢，如果说你的听力是属于耳膜破洞、耳垢阻塞，或者是异物阻塞这种或者是中耳炎这种，我们叫做传导型的听力损失。那一般这样的听力损失是可以透过药物的治疗或医疗的介入去改善的。那另外的话，我们往内耳进去走，内耳神经的部分，这是属于感应神经型的听力损失。那这类型的听力损失比较特别，它一旦受损了之后就无法恢复。
嗯，
那再来的话，当然就合并有我们刚刚讲的外耳中耳的问题，可能也有内耳神经的问题，我们叫做混合型的听力损失。好，也就是说，例如说，可能今天有一个老人家，他本身有老化的问题，再加上他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中耳发炎的问题，那导致一些后遗症，所以他的听力可能就是混合型的听力了。好，那最后一个类型的话是属于大脑中枢这个部分的退化，其实现在失智的人蛮多的。好，所以后半部神经大脑这一块，因为缺乏刺激，导致它这个功能的退化，理解 认知反应的下降，这个我们就会归类为中枢型的听力损失。
嗯，那如果是已经到中枢性的听力损失，例如带出助听器这些，还有帮助吗？
其实一般这个的话还是要看它的严重度，因为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遇到蛮多其实轻度失智症的病人来讲，它是属于中枢的，但是它本身自理的功能其实还可以，它只是常常忘记了刚刚吃过药啦，刚刚吃过饭了，可是它本身的自理能力是 OK 的。那如果它的听损是不是太严重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讲辅具的介入是蛮有用的，而且可以减缓它功能的退化，
所以就是帮助他在听力上面不要变成说他的各种感官又多一个受损嘛，好，所以他可能会状况比较好。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注意一下您自己或者说家中，好，比方书里面提到其实说小朋友你就要注意他的听力是不是有问题，好，也许可以及早发现问题，及早矫治。另外老年人也是不能够随便觉得说，哦，老年人一定耳背，哦，家里面的老年人如果听力变得不好，还是要去评估一下有没有可以矫治的原因，不能就是随随便便就当作说这是老化必然的现象。而且就算是老化必然的现象，也有一些可以辅助的方面啦，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请问我们的听力师这个雪静，哦，你在看，哦，因为你对听力跟这个听觉的保健是非常的熟悉，对不对？你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大家对听觉的这个照顾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觉得说啊，天哪，你怎么这样搞自己的耳朵？有没有那种很感慨的这种发现过？
有有有，其实近几年来大家就是在运动的时候都会使用就是听音乐一边运动，音乐耳机啊，或者是在搭乘大众运输的时候也戴着耳机。
对，
那我们其实坐在旁边我们都可以清楚的听到那个音乐的声音，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其实蛮担心的，因为这种声音音量的范围可能已经大到就是说我们正常的一个听觉的范围了，那长时间使用的话其实蛮容易造成提早的听力受损，然后造成那个听力损失产生。
所以一般对大众而言，哈，有没有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了解的一个一个判准，说你听什么样的声音或音量就是会伤害听觉的太大，什么样叫做太大？
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免就是嘈杂环境下使用嘛。那现在其实我们的手机都可以下载免费的 APP app， 然后去量测一下你环境的这个噪声的分贝数。那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环境的声音分贝数已经超过80分贝以上的话，就会建议尽量避免使用这个音乐耳机。对，除非说你的音乐耳机本身有具备抗噪的这个功能。
哦，意思我把它白话一下，就是如果你的环境的声量应该说环境的噪音已经到达80分贝，你要听得到音乐的话，一定要比这个，简单说要比这个更大，那就会伤害你的耳朵。就是那如果说纯粹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那个环境的环境噪音有80分贝，这样会伤耳朵吗？
我们一般噪音伤害大概是从90分贝开始起算，如果是90分贝的话，如果平均每天有超过8小时，就有可能造成一个噪音型的听损。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是越高的噪音来讲的话，它的伤害是越大。
其实你可不可以举例一下90分贝的声音强度大约会像是在什么状况之下的？有到那么大？
大概像我们这个捷运开关门的声音大概就是90-100，好，或者是像我们喇叭的声音大概也是90-100分贝。对，哦，
捷运开关门的声音就有到90-100了，所以你听那样子的声音长达7-8个小时就会伤害听力。哎，我想真的有人的工作环境是有那么大声的蛮持久的，是有，哦，齁，还有人可能是给自己长时间的创造这样大的声音啊，齁，好，所以这也要提供给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齁，第一个就注意你的这个环境的方式。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些对待耳朵的方法，我觉得这看起来非常的细节，可是就我所知很多人都没有做到。雪静，你们在书里提到耳朵的日常保健，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这里有一些可能一般人都，例如说掏耳朵。
对，掏耳朵这件事我们临床上真的还蛮常遇到的，就是大家一洗完头发就会去掏掏耳朵，那越掏越痒，越掏越深，那受伤了可能自己也看不到。对，那真的等到发炎了之后，哇，已经造成这个耳朵的一个伤害了。
所以你们不会建议洗完头用棉花棒进去搓一搓？不会啦，哈，
不太建议。
是，
对，
那要跟美容院讲一下，因为他们洗完头都会拿两个棉花棒给大家，对不对？好，
对，第一个那个棉签是不是干净的，这是第一个，是不是无菌的？对，
一定不是的啊，一定不是的啊，
是，
对不 对？
对，
那所以如果洗完头洗完澡耳朵觉得有稍微湿湿的，其实这边就像书上写的啊，如果一点点的话，只要稍微侧着头或是用吹风机的冷风轻轻吹一下，可是那个风应该不是说对着耳洞吹进去，不
是
这样吗？
对对对，不需要，就是正常你在吹头发的时候，它的那个热气就其实耳朵的部分也会干燥。
好，
对，
然后这边就有提到刚才说的使用耳机音量不要超过这个你写输出设定的80%，是不是？
对，
这个就是你看那个通常音响设备它会有一个那个音量的那个 bar， 有没有？你调到最旁边，所以你就尽量不要超过它设定的80%以上了哈。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避免长时间接触噪音，不过特别是指高分贝的噪音。好，高分贝的噪音是怎么样？会特别让听力的这个细胞受损，是吗？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蛮常遇到，就是在机场工作的人啊，他会知道需要防护。可是其实像我们有很多的个案，他可能是音乐家、小提琴啊、打击乐的啊，其实这个东西它的音量到达一定的范围，而且是长时间累积的时候，都会导致它的听力提早退化。可是在就是在他在学习的时候，或者是在一般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发生，因为一般这种噪音型的听损的话，它大概都是在10年后、20年之后才会陆陆续续的发生呈现出来。
哦，是，所以现在年轻人怎么用耳朵可能不见得马上会看到恶果哈，可是20年后可能才会后悔哈，或者是如果你的工作有这样子的环境，你不要觉得说现在看起来没有怎么样，就一直埋头苦干，也许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出现，这算是职业伤害。好，好，那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谈更多耳朵的保健。你知不知道其实也有对耳朵有益的食物哦？好，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好的，这里是邓慧文时间，和我们在一起的是听力师曾雪静啊。我们刚刚提到日常生活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可以保养你的听力，那你如果不保养你的听力，也许你现在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10-20年之后你想要逆转它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大家平常使用耳机音量要注意，那你的环境如果已经很吵杂的话，你可能就不要一定还要再去听到音乐啊，就是用耳机听音乐，因为你的声音一定会开的要压过环境的噪音，那整体而言就太大声了。好，还有这个你的工作环境有没有高分贝的噪音，自己可能要去留意一下。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听力师雪静啊。还有食物是对耳朵有益的？
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就是视听力啊，或者是视力，这都是属于比较末梢的器官。好，那我们其实都有都有分布的血管，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就是说，长辈除了适度的运动以外，可以摄取一些富含铁、锌、钙的这些食物，有助于这个血管扩张这样子。
铁、锌、钙哈。钙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嘛，因为长辈都比较注意钙的摄取。那什么样的食物会含有锌呢？
像那个蛤蜊这一类的食物。对，
然后铁质的话，大家可能就平常注意一些，比方说像肉类啊，或者其实有某些
肉
某些蔬菜也是有嘛， 其实这些像锌这样子的元素其实需要的量不多，可是如果缺乏的话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也不是说要大家每天这个抱着一堆蛤蟆蛤蜊在吃，可是基本上你不要
这些都可以，
对，你不要偏食，就大部分那个可以注意到这些微量的元素。然后这边很有趣的是，其实学姐你们也很重视这个保持情绪精神稳定，作息正常， 对不对？好，
对，
所以情绪跟精神，哎，我本来在想说，反正情绪跟精神，我们认为是全身都会影响到。可是其实我发现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情绪起伏的时候，我们会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嘛？好，
嗯，
那这个肾上腺素分泌的话，其实对全身血管的作用，就是血管是比较容易会收缩的，那么这就可能导致内耳小动脉血管痉挛。好，那这个其实这个有点跟心绞痛的原理类似吧？是不是？就会造成内耳供氧不足，意思就是，简单讲就是内耳的梗塞吧，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般其实有民众会说所谓这个耳朵的小中风，可以这样说吧？好，有那种意思，这种情况多吗？常见吗？临床上？
其实我们临床上好发这种突发型听损，就是在年轻族群这一块。对，那很多时候就是他们的可能压力啊或睡眠啊情绪导致的，就是容易有这种突发型的这种听力损失。对，
所以他们不一定有三高，不一定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问题，可是可能就是平常压力啦，或者说这些可能精神比较激动或不稳定，就可能会发生在年轻族群。
对，
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哦。那这有没有分，例如说你们比较常看到的是男性啊还是女性这一类的案例？
男性女性这个部分倒没有特别，对，
都可能会发生
在突发型听，对，
是是，好的。然后这个定期做听力评估跟追踪哦，我们建议多久应该要去做一次听力的评估呢？
一般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会建议每年做听力检查的追踪，那特别是超过65岁以上的族群。
嗯，对，好好 ，OK， 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部分哦。那我刚刚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如果你的精神压力大，或者说你常常睡眠不好的话，可能你这个影响整个内耳或者说跟听觉有关的这一整个路径当中的一些血液的这个支援可能氧气供氧不足，那就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这个并不是老年人专属的所以请大家还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包括这个听觉，要照顾好自己的整个身心状态。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雪静哦。在各个不同的族群其实有不同的重点您在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提到有关孩子的听力的问题，是不是？
对，
好，可以跟我们谈谈就是说大家如何去注意这个小朋友听觉，或者说你看过哪些案例也因为疏忽了然后或者说小孩子的这个发展受到影响吗？
其实我在临床大概3-4年之后就有过一个家长，其实他就是小朋友在那个看电视的时候坐在很前面，那妈妈一开始会以为他是这个视力的问题看不到，所以坐很前面，那后来发现他其实不是视力的问题，是听力的问题。
嗯，
那现在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小朋友大家分的少，所以一般如果说是轻中度的听损，如果说是没有透过听力筛检早期发现的话，一般通常会到幼稚园这个学龄阶段的时候，这个比较多人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说，他有这个听力上的问题，这样子。
就是在学校老师讲怎么大家都听得到，他可能比较不容易听到啦，齁。
对，他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反应慢半拍的这个症状这样。
是，所以是不是像您书里面一些例子，有人他其实是听不到的问题，可是以前没有注意到，却一直以为他是学习能力的问题。好，
是，
例如说你这边提到有些听障者其实如果处理了他的听力的话，欸，其实你会发现说他的能力一直都没有发挥出来嘛。
对，
那么如果发现孩子 听觉上可能现在大家听到，然后或者老师注意到孩子听力有一些问题的话，家长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有什么协助？
一般我们就是像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政府在听力这一块做的其实蛮好的，因为出生会做先天听力筛检，
嗯，
那学龄阶段也会做。那一般如果说遇到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小朋友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说他的学习上面有一些异常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做一些治疗之前，他就会先排除有没有这个听力的问题。他第一优先是先去检查他的听力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
嗯，
目前来讲，这个在于教育法这边，他其实是已经在听力的部分已经有一个介入了。
是，然后介入之后，就是有的可能需要佩戴助听器嘛，是不是？
对，如果说他是不可逆的这个听力损失的话，就会有这个辅具的介入。
嗯嗯，然后包括助听器啊，或者所谓的电子耳，那么您提到说父母心态要正确哦，这是指有些听损的儿童，他的父母会有什么比较，我们觉得应该说比较不好的心态吗？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心态要正确呢？
我们就是常常遇到，就是因为现在新生儿听力筛检嘛，所以小朋友出生就能做。那我们临床上会有时候会遇到，就是说，其实小朋友已经有确诊这个听力的问题了，但是就是家长可能在这个第一时间还不能接受，因为他会觉得说，带了助听器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障碍，所以他延迟了这个助听器的介入。导致可能他在学习上面就是会比较慢一点，
就不想让他带就是了。
对，他会觉得说，哎呀，可能是这个听力可以再追踪啦，或者是说这个神经发育还没有好啊，长大了可能就会好这样子。
是，所以这个如果延迟或者说比较晚让他带，可能原本的问题有可能会变得更厉害，好，或者说在这段时间小孩子因为没有办法听清楚，你可能影响他很多的学习啦跟人际发展这样子的问题，好，所以其实这个跟很多小孩视力的矫正也是一样，因为传统上很多父母都会觉得说带上这些辅助的东西以后就拿不掉了，是不是这样？
对，是。
那你们通常会怎么样去支持，或者说一般的父母发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什么样的心情反应？
第一个的话，我们当然就是说先确定说他的这个听力问题是不是可以被治疗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其实小朋友的部分的话，他在这个中耳的耳咽管的这个发育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一般有时候他会比较容易有这个中耳炎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当然是详细的先听力评估。好，那如果说确定了他的听力是属于不可逆的这个听力损失来讲的话，那当然我们就会先说明一下辅具的一个功能跟这个他让他去佩戴体验试戴这样子，让他去了解说，小朋友可以听到声音正常的这个表现应该是怎么样，那怎么样去观察说小朋友的目前的这个接收的能力是正常的，那我们就会去让他去了解。
我看到你书里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哦，包括这个动电子耳手术的这个孩子哦，所以在这个了解他这个听力的问题，然后听力师还有语言复健师其实都会一起来帮助他，是吗？
是，
所以那个治疗的过程是会像是什么样？
好，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听觉器官在我们怀孕20周就已经发育了完成，然后一直出生我们声音是透过这个聆听经验的学习慢慢累积的，所以小朋友一开始他可能无法辨认说他听到的是什么声音，所以声音是透过学习的。那如果说是有听力损失的小朋友，因为他在从出生到被诊断确立听损可能有长达几个月的时间，
嗯，
所以他的起跑点是比较慢的，
嗯，
好，所以我们在佩戴辅具之后，第一个我们要确认说他每一个声音是不是能够听到在正常的范围，那第二个是他听到之后怎么样让他快速的能够辨认， 对，所以在于复健师跟听力师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去搭配去了解说我们在这个介入之后的一个进步的状况，那跟同年龄的这个孩子的语言发展能力是不是齐头的。
所以也就是说要注意到说他现在就算让他听到声音，可是这些语词的意义他要如何再重新去学习，因为他之前可能是听不到，所以没有办法连接上这个语言他周围行动的意义，没有办法像一般从小可能就听得到孩子，他可能每次听到一句话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好，那他可能在这个听觉的部分被辅助之后，可能还要注意到他的这个学习理解的部分。好，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治疗上很多的家长会没有耐性，或者说有一些误解的话，会觉得说没有成效。好，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已经动了手术啦，或者使用了什么样的辅具，他现在都听得到啦，可是你看他还是不可理喻啊，或者说情绪还是不好啊，学习还是不好，一定还是有别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家长做这样子的质疑。其实刚刚我听了雪晶听力师的说明，就知道说这个过程你要考虑到他整个在之前，好，在他的听觉受到剥夺的时候，他可能很多相应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于这整个治疗过程，大家可能要能够去思考到怎么样有耐心的去等待这个孩子去发展，同时在这个治疗过程中的速度也要考虑到孩子他现在，哦，我现在突然听得到，而且大家的期待可能很多，或者说我很多东西要跟以前不一样，他整个情绪心理上会是如何。我想这整个就是儿童在这些问题的整个早期治疗的团队里面会有那么多个科别要一起介入的原因啦。好，那么大家如果说你周围有听说有小朋友有听力的问题或是大人的话，也许今天的节目可以介绍给他，让他可以更加注意哦。我们再休息一下，再回来谈更多。大家好，这里是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听力保健室的作者曾雪晶听力师。好，雪晶，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对于这个中老年族群可能要怎么样去注意到听力开始有变化，或者这里面常常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常常看到老人听损这一块的话，其实第一个我们会发现说，他们讲话的声音会比较音量比较大声，他们不自觉的自己讲话的声音变大声了，因为他听不到，对，他以为别人听不到，所以他自己的声音是提高了。
是，
所以当我们身边遇到说讲话比较大声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我们怀疑他可能有听力上的问题。
好，
第二个像一般电视机，因为我们一般沟通的距离大概是1公尺左右，但是像我们一般在家里看电视，有时候大概2公尺、3公尺，那所以远距离的时候，有时候这种轻度听损或中度听损的时候，它是听不清楚的，它是需要开的比较大声。好，所以如果有发现家人的电视音量开的比较大，甚至你在门口都听得到的话，这也可能是一个听力损失的一个征兆。
嗯，好，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啊。好，那发现了之后也是一样要去检查嘛，对不对？
对。
那老人家通常如果是去检查，可能有可能造成受损的原因非常多元，对不对？
对，其实老人的这个听损的话，其实是一般正常的一个功能的退化，就像我们这个老人会有这个老花、白内障的问题啊，牙齿也会退化。其实我们耳朵的这个器官的功能也是会有个正常的退化。那一般我们这个颞耳的这个听觉的功能，这个颞耳的话，它是一个2圈半的一个瓜牛耳瓜。好，那它的外半部呢是高音，然后往里面走是低音。所以一般我们常见老人的听损来讲的话，就是高音开始退化，所以他听得到声音，可是他可能听不太清楚。对。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一般老人可能很难想象说听力跟什么身体的问题有相关，但其实当然我们在医疗领域会觉得说身体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有影响嘛，我们会觉得说爱注意哦。可是我知道很多的老人家可能他就想象耳朵就是耳朵嘛， 对不对？所以像您提到这些特殊的问题，您刚刚讲的是老年听障，就是这种渐进性的高频的这个听力的损失嘛，哈。那它可能比较是双侧对称的这种听力图的表现，对于声音的敏感度降低，那这是随着年龄慢慢增加而减少。但是除了这个哦，你这边有一个数据说，75岁以上的老年人一半听力有问题，是吗？这个指的就是这种老年听力的衰退，可是其实有很多其实是有其他的问题，是吗？比方说糖尿病啊，哈，例如说你说治疗身体其他的疾病，可以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吗？
在听力损失的部分，其实一般如果说他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像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的疾病的时候，他都会比较容易导致他这个功能的退化。主要是因为它本身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听觉器官是属于末梢的一个血管，所以是比较容易病变跟恶化的。所以在这一类的病人来说的话，它本身这个疾病的管控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你的糖尿病啊，或者肾脏有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说影响到这个末梢的，好像末梢血管或末梢血流的，你的听力可能都会连带的受到影响。好，那我记得我们也有看过案例，其实是老人，他就觉得说是只是听力的损失，可是去检查之后，哎，发现其实例如说听神经出了问题呀、啊，好，例如或者说是他可能有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啊，可能血管性的问题，也许有过小中风，这些可能大家还是要整体的去看看。因为我会这样提，是因为很多人就把听力的损失当成是老年很自然的一个状况，其实他其实有时候是身体其他问题的警讯啦。好，好，那么这个我们来谈谈书里面一些有趣的例子啦。好，这个听觉敏感的焦虑人生，哈，这个学姐你还记得这个你写的这个阿娟姐的故事吗？
对对，这个听觉敏感，就是我们大部分临床遇到很多都是听不到的问题。那这个个案很特别，它是因为一个病毒感染导致它这个听觉敏感。那它一开始的症状是视力受到影响，那慢慢的它的听觉是一个过度敏感。那像他本身就是说我们去测试他的听觉，他的听力都在正常的范围。
嗯，
那一般我们正常的听力啊，从可以听到声音大概是从0到10分贝，一直慢慢的声音加大，我们大概正常的听力大概可以忍受的范围大概到120分贝。那这个阿姨来讲的话，他听觉敏感，他的音量大概在40-50分贝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不舒服了。
所以他听40-50分贝就跟我们一般人听100分贝一样的感觉，就是
是的是的。是，那我们一般讲话正常的音量就是50分贝，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子轻轻柔柔的声音对他来讲是非常不舒服的。对，所以他后来因为这个疾病的关系，他没有办法跟家人同住，因为任何的一个声音他都觉得很不舒服，非常敏感，即使他带了一个耳塞防护的东西，它还是非常敏感。
嗯，
对，所以各种类型的这种听力问题都有。
那他要怎么办？
后来因为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嘛，因为他这个是本身这个疾病所产生的。那后来我们是帮他定制了这个客制化他的耳型的耳膜，然后我们加强了这个耳道的长度跟这个密闭的这个耳塞的材质，我们选择细胶的，让他就是说在这个隔绝声音的这个能力上面再提升，然后因为是定制的，所以舒适度也比较好，所以稍微能够缓解他的这个听力的问题，
所以就是帮他有点像是把那个声音的声量可以隔绝一下，可以降低
隔绝起来。对对对，
所以他
这样子，这样子的个案真的是非常少见。对，
其实这是蛮特别，可是也许有人就一直不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问题啦。好，
是，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也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助听器这个事情好像变成老人很重要的一个用具嘛。好，我们知道有一些老人家会自己看广告就去买助听器，你们很不建议对不对？
对， 其实在就是助听器的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像我本身就是带了非常多的听力的这个大学生，好，那我在临床上面我都会跟他们说，哎，我们在做听力检查了之后，我们知道了他的状况，那要怎么解决？因为目前来讲，其实听力检查在执行的时候没有太大的难度，那通常诊断了之后他的听力问题下一步要怎么解决，这个部分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的听觉功能退化之后，它不是只有听不到声音，它本身听力的这个对于大小声的这个接收度也会有很大的改变，
对，
它本身就是对大声音的忍受度是变得比较差的，因为它本身自我的听力保护机制也下降了，所以他的听觉下降了，听不到细小的声音，可是他对大的声音可是却相对的非常的敏感。
哎、哦欸，真的真的，这个老人家常常有这样子的困扰哈。
对，所以我们常常在临床上遇到那个客户的分享，他就说，哎、欸，叫妈妈吃饭，小声他听不到啊，他大声叫他说妈甲崩，他又说。哎呦，要求你家庭像你爪相似嘞。
对，你照你刚刚讲的这个，他们听到这个声音应该是很痛苦，因为太对他来讲是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大声。好，
对，而且他有时候会吓一跳，
对，
因为很大声。
对
对对，那所以在这个听觉功能它受损了之后，它有很多的问题，好像这个听觉范围减少也是一个问题。那再来的话，它会有这个解析的问题，解析能力下降。好，所以像。我们如果发音 b 跟 p， 它只在它的差异只在一个送气一个不送气，那对于这个听损的人来说，其实有时候他是很难鉴别出这个细微的差别的，所以他常常会误听或漏听。
嗯，
像我们在我们书里面就有分享一个案例，就是一个 baby， 他把这个洗剂听成洗醉，对，洗醉听成洗剂。所以就是孙子跟太太去戏子，他听成游泳，
洗净应该洗醉
洗醉，
哎，
然后他就
对，
然后就产生了很大误会，想说哎、欸、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就去附近的游泳池找不到人，很急，结果是他听错了、
哦，所以这也会造成日常生活很多的挫折跟困扰。那所以您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可能。自己随意的去购买这个没有针对问题的助听器，可能不会改善嘛？好，或很多人说，这个自己去随便使用助听器，就有些声音变得很大声，可是该听到的还是没有听到，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调控到刚才这些对症的细节。那现在助听器的科技是已经很进步了嘛？您刚刚讲的这些问题，例如说曲变啦、清晰度啦，还有就是这种对于什么大音量的声音过度敏感，小音量又听不到，这些有透过什么样可以有什么精细的这个调控或不一样类别可以有改善吗？
那我再分享一下现在的助听器基本上、
哦、好，雪晶，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把助听器仔细的解说好了。 好，先让大家休息一下。这里是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曾雪晶听力师。好，雪晶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不要听到助听器就害怕。好，现在有很多细节可以对症的、哦、助听器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的助听都是数位化的，所以它的声音收音进来之后会透过电脑的分析，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抗噪的一些技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说话的声音大概只有50分贝，好，那环境的声音像车子的声音啊，或者是这个厨房排油烟机的声音，这些环境的声音可能都是80-90分贝的一个音量，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同时在讲话的时候，当然他可能会听不清楚。好，所以像现在的这个助听器来讲的话，本身它会有一些抗噪的技术。那另外的话，我们在做听力检查，它会做这个分频率的声音，会分高低音。那每一个我们听力损失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它所需要的补偿不一样。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现在的声音，它会自动的去调整。好，它会依照我们进来环境的声音，它的放大量会自动的去调整，例如说讲话的声音比较小声，它的放大量会多一点， 那环境背景的声音他本来就听到了，那这个声音不需要再额外的放大的时候，他可能会降低这个放大的音量，甚至压缩下来，避免我们的听力再造成二度的一个伤害。好，那另外他会跟着我们环境的这个不同的变化，在室内或者是户外的部分，他会侦测我们这个声学的环境去做变化。不过以上这些功能在这个辅具介入之前，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听力评估。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这个听力受损的程度啊，他这个声音与语音这个分辨的能力等等的，然后给他一个声音的这个补偿的一个计划。因为我们听力损失的这个程度啊，通常不是一天造成的，通常是经年累月造成的。那我们在临床上会遇到说，大部分他们来寻求这个辅具的帮忙的时候，通常是就是严重到不得不介入的时候，所以通常这个跟他这个听损的时间来讲的话，通常已经长达这个7到10年，甚至超过10年。
嗯，
所以在这个辅具介入的时候，第一时间如果你完全按照他的听力去补偿的时候，他通常会觉得太大声，
他会受不了。对
对对，所以在辅具这一块的介入，它其实是会有一个适应期，然后我们会按照每个人的听损的一个状况环境，然后他的需求去帮他慢慢的调配，然后做一些附件的训练，这样。
是是，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如果看到这个书中写到，我觉得身边如果有老人，你就会觉得这些真的，他们都会说助听器不好啦，齁啊，听了之后哔哔叫啊，更吵啊，齁，要不然就是说很大台啊，齁，然后要不然就是说那个听了反而很不舒服啊，那个声音反而弄得我精神快要不行。他们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随意的随便买过一次，齁，或者说没有有很好的这个诊断，就像眼镜要专业的配镜啊，验光，这个助听器也是一样，要针对你的状况去了解，然后整个使用的过程中怎样慢慢的去调整，这是需要专业的听力师医师来协助的。如果你身边有老人家，他其实对助听器有误解，他可能就会有抗拒嘛。好，那抗拒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书里面也写到的，听力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他的情绪、人际关系，甚至会造成他能力的退化，说不定有些时候还会有危险，然后应该有时候也会有危险吧，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常常遇到长辈，因为车子靠近了，他都没有发现，
对啊，
然后车子一直逼近之后按个喇叭吓一跳。
对啊，那除了危险之外，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听力没有处理好，就变得比较不敢出门，那很多的能力也就退化。好，所以我想大家真的要多注意一下。其实说起来这个会想到请学静来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曾经听到有人来咨询说老人家都不愿意出门，好，然后他觉得他是情绪的问题，可是你谈来谈去谈来去发现说总是哪里好像有点怪怪的，仔细一想说其实你跟他讲话，他有时候回答的有点像在用猜的，你知道，后来发现他其实听力有问题。好，那当听力的问题改善之后，然后也克服了他对助听器的这个心结啊，其实他生活改变很多，就搞了半天他的忧郁完全不是忧郁症，不是原发的忧郁症，是听力不好引起的自我封闭跟挫折感。好，我想学姐应该
对，刚好讲这个，上个礼拜有一个个案，他是从宜兰来的，然后他就特别分享，他就说因为现在很多政府有做这些社区公餐的一些活动，会帮他们安排一些课程让老人家去参与，那他之所以来呢，他说那个就是社区的一些朋友跟他讲话的时候听不清楚，然后就跟他说啊，你这套宜兰我不要跟你讲啊，他说他其实很自卑，心里面也很难过。
对
对，然后所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雪静巨细靡遗跟我们说明很多的细节，有没有改变一下大家对于听力的可为的这个想法哦？千万不要随便放弃你的听觉。好，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参考我们曾雪静听力师的书籍哦。今天非常谢谢雪静的参与，也谢谢大家。